今天我将继续教导几周以来的主题，更好的祷告方式。我这里有 CD 和 DVD。 今天应该是第四周的第一集，我记不太清了，我已涵盖了许多内容。首先，我们探讨了祷告不是什么。我效法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教导，他说假冒为善的人爱祷告，他说祷告不是为了话多就必蒙垂听，也不是为了被人看见炫耀你的宗教行为。这是我们教导的第一个方向，主要反驳了许多祷告的宗教概念。随后我们开始谈到，在神和人之间唯一的中保就是耶稣，出自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旧约曾称摩西为中保，大卫、亚伯拉罕都曾被称为中保，许多人祷告时效法的典范都源于这些旧约人物。一边是发怒的神，一边是得罪他的人，他们站在中间调解，恳求神怜悯。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十二节，摩西甚至让神后悔。这些内容我们都涵盖了。尽管当时这种祷告方式合宜，但在新约有全新的方式来与神连结。而耶稣是唯一的中保。新约之下，若一个人像旧约那样祷告，祈求神降临，哀求他的怜悯，你就是敌基督。这话说得很重，这样说很严重，但圣经就是这么说的。现在我们的中保是耶稣，借着耶稣一切都已成就，基于耶稣的已成之功，你不必与神角力，不必求神后悔，不必说若只有四十个义人你是否拯救这城，若只有三十五个义人呢，你不用效法亚伯拉罕，有本质区别。我告诉你，这至关重要。绝大多数基督徒仍基于旧约与神建立关系，并不明白新约。耶稣已使我们永远与神和好，我们不用再面对向我们发怒的神哀求怜悯，你只需站立在耶稣的已成之功上。这一点我们已经探讨过。接着我们探讨了祷告是什么。我相信祷告就是与神建立关系，祈求为他人代祷，自有其用武之地，但并非核心所在。我认为现今许多人都在这样做，他们花所有时间做各种事。我曾指出，在伊甸园天气凉风之时，亚当夏娃与神相会，他们没有任何祈求，没有祷告与接受，也无需为任何人代祷。然而他们与神有着亲密关系，只是闲谈着当日的点滴。我不知该用什么词来形容，但那就是一种纯粹的关系，宛如对话式祷告，只是与主交谈。我相信这本就该占据我们绝大部分的祷告生活。倘若我们能将 90% 以上的祷告时间敬拜主，爱他，感谢他的奇妙恩慈，纪念他的良善，那么你就没那么多困扰。因他必保守心思专注于他的人十分平安，一切都会更有果效，撒旦也无法侵入你生命。只要你居住在主的同在中，我们就不必为摆脱抑郁沮丧而祷告。诗篇十六章十一节说，在神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若你没有满足的喜乐，永远的福乐，是因为你没住在神的同在中。神始终与你同在，但你没有拿到手里。我认为这才是祷告的核心。诚然有时需要祈求，诚然有时需要为他人代祷，但这些不该占据我们生命的主体。我认为正因我们篡改了祷告的主要目的，没有持守核心要务，才导致诸多问题。以上内容我们都讲过，在上周五节目中我简要介绍了本周要讲的内容。当你向神祈求，相信会得着所需时，如何让信心发挥作用，该如何相信，如何接受，我从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开始讲。清晨耶稣进入耶路撒冷，那是他在地上事工的最后一周，他看见一棵无花果树， 他饿了，那棵树上有叶子，他便上前寻找无花果，到了跟前却没有无花果。以色列的无花果树都是先结果再长叶，既然这树已经发叶，理应有果子。某种意义上，这棵树，我知道有些人会觉得我在瞎编，但是耶稣是造物主，他创造了这些树。树的生长法则，如何结果子，如何运作，都是他吩咐的。而这无花果树违背了本性，这棵树没有结果子，却在虚张声势。万有都是主耶稣造的，出自哥罗西书第一章。这树违背了他赐下的命令。有人会想，他为何这样做？因为这无花果树是他造的，却悖逆不顺从，违背他的命令。我不完全知道为何如此，但总之，作为创造者，我认为他完全有权直接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了。他既没有触碰树，也没撒盐，没砍倒，没有任何动作，仅凭他口中说出的话，他对无花果树说话。从人的角度来看，跟随他的门徒当时都没察觉任何变化，丝毫没有可见的迹象，似乎什么也没发生。但到了第二天，第二十节说，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从根部枯干了。这一点很重要，本周应该讲不到，但在下周节目我会谈到。虽然神在灵界的作为即刻生效，但需要一些时间，神在灵界的工作才能彰显于物质世界，并非每次都这样，但大多如此。祷告有个过程，这一点我后面会讲到。正如这棵无花果树，耶稣说，你死了，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表面看似毫无动静，但次日清晨就枯萎了，很显然彻底枯死了。注意第二十节说，无花果树从根部枯干了，这代表主的话出口瞬间，树木即刻就死了，树根死了，但要过一段时间，地下发生的变化才显露于地上，明确显现，让我们看得到。这完美的说明，当我们祷告相信，神虽即刻动工，但你未必能马上看得到，神的作为未必马上彰显，因为神是个灵，他在灵界运行，往往需要时间，取决于不同因素。下周节目中我会深入探讨，但需要过一段时间，灵界发生的事才能彰显在物质界。虽然这棵树即刻枯死了，但地下的变化过了约24小时后才显露于地上。对此门徒震惊不已，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上周五我曾提到，我们无法听见语调变化，我们只能阅读文字，但我敢肯定，彼得绝非平淡地说，拉比，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他当时很可能是震撼不已，他说，夫子，快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它竟然枯干了。他震惊了。我们也无从得知耶稣当时的语气，但我敢保证，他绝非平淡地说，你们当信服神，而更像是这样，你们当信服神。彼得，你怎么回事？你一直跟着我，亲眼目睹了这些，怎么一见神迹彰显还惊慌失措？当信服神。随后他告诉门徒他是怎么做到的。耶稣对这棵无花果树说话，咒诅了它，至其永不结果，这的确是个神迹。话说回来，我们读圣经往往没让自己沉浸其中。设想一下，如果我在你家里跟你一起散步，我看到一棵树，说你死了，次日那树竟然真的枯死了，我摸都没摸，什么也没做，我敢说那肯定很震撼。耶稣只对这棵无花果树说了句话，24小时内整棵树就枯萎了，从根部开始死亡。门徒们惊叹不已，你如何做到不以任何实际手段就能彰显神的奇妙大能？瞧，很多人，假如你患病了去看医生，如果医生能动手术开药， 人们会祷告求神医治，现实中只要有合理的解释，很多人都还能接受，思想层面中还能理解。但假如有人身患癌症，你只凭信心站立，相信神，不做手术，不放疗，不吃药，神会直接医治你，许多人无法相信这些。他们并不相信神会超越自然规律施行医治，但这里发生的事完全没有遵循自然规律，耶稣没触碰这棵树，也没有物质层面的行为，完全是属灵的作为，他运用了神儿子的权柄与能力，这令门徒大为震惊。而现在他告诉我们如何才能看到同样的事发生。马可福音11章23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注意这句很重要，这节经文的对象是无论何人，这可不只是针对使徒们。有人会说神迹已经随着使徒时代终结了，也有人说这是耶稣的作为，我岂能与他比肩，因此他们不相信耶稣行的神迹我们也能行。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出自约翰福音14章12节。耶稣说，他所做的事我们也要做，你不能断章取义说这是耶稣做的，不，耶稣说无论何人都能行这事，这意味着不仅限使徒，并不因耶稣是神子能行超自然之事，而我们不能，无论何人，这至关重要。就此我可以讲很久，因为很多人总是找借口说这个范畴并不包括自己。或许你听过我讲的奇迹见证，你说那只是你是传道人，你是全职传道人，专业基督徒等等。他们总爱划分圣职人员与平信徒，他们说我跟你们不一样，在心里认定说这些歧视与我无关。嗨，这很重要，你得明白无论何人指的就是你，你就是无论何人。无论你是否想过这是全能神在对你说话，告诉你他如何仅凭超自然力量和全能，完全不用物质界的实际行动，就行出超自然奇迹。他正告诉你，只要你是无论何人，这对你也有用，你只管效法。所以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得着凡他所说的。嗨，这太震撼了，非常震撼。他在说，他话中所指是实际存在真实的山，他刚对一棵树说话，树就枯死了，他转过身说，无论何人说，我认为这不仅限于山，并没有特定对象，而是无论何人对任何事物说话，这就是言语的信心大能，其中蕴含的真理我要讲好几天才能深入剖析。但这些话很激进，无论何人说，注意说这个词出现了4次，其中一次是耶稣回答说，但其余3次是他说的，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得着凡他所说的。他强调了3次之多，释放着超自然大能和权柄是通过话语，这一点非常重要，也是当今许多人包括基督徒没在生命中看到神超自然能力彰显的原因。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很可惜，很多基督徒受社会的影响远超受神话语、圣灵和神同在的影响，很多人只是偶尔到神面前短暂灵修，没有住在信心中。圣经说一人住在信心之中，不是偶尔去神那里度个假，也不是每天只灵修15分钟，一人住在信心之中，那是他们的居所。可惜很多基督徒没住在主的同在中， 世界对我们的影响远超神的话。因此对许多人而言，这非常荒谬。你竟然能对事物发号施令，对树木说话，命令树枯死。你能对山说话，命令山挪开。很多人就是无法相信，但耶稣说，这就是话语的能力。他曾凭话语创造天地。翻到创世纪第一章细读，每次创造经文都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让旱地显露。神说地要生出结种子的果树。神说我们来创造飞鸟变海中的活物。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神用话语创造了诸世界。希伯来书十一章三节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里的造成一词是建筑术语，神用他的话创造了我们见到的一切有形之物。话语本身不可见，你看不到言语从人的口中出来，摸不着也抓不着，但这无形的话语却创造了真实有形的一切，包括你我。话语是原始力量，原始力量远超其他一切受造物。现实中的一切接受言语支配，这与多数人的认知截然不同。多数人花更多时间关注世界，不关注言语。当今社会鲜少强调言语的重要性。在一两代人之前，若你对人许诺，你握手承诺，你的那句话比书面合同更有分量。如今人们有合同，但我敢说，只要有位厉害的律师，合同便形同虚设，厉害的律师会替你争论。这句话的定义究竟是什么？我不想深入探讨。总之，他们总能争辩。钻法律漏洞，逃避责任。现在，人不再尊重说出口的话，人们满口空话，夸大其词，谎话连篇，什么都说。现在，有件事屡见不鲜，政客为了当选，随便信口开河。而一上任就背弃所有承诺。对一般人来说，言语并不重要。因此，许多人很少在生命中见到超自然彰显，因为言语变得不值一提。但注意，耶稣说，若想明白为何他对无花果树说话，就发生了奇妙神迹，你想知道如何实现，耶稣告诉我们，无论何人说，他强调了言语的重要性。言语非常重要。再看下文，你不仅要说出来，经文还说你必须信，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必得着凡你所说的。你必须相信言语的能力。而许多人并不信，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嗨，这节经文蕴含深意，现在无法完全展开。这节经文表明，言语中有大能，生死在你舌头的权下。不仅是积极言语，不仅是对山说话，对你的困难说话，命令这些都消失。要知道，死亡也在你舌头的权下。若你口中不断说出死亡与消极的话，就会影响到你。充满信心的积极话语，释放神的超自然大能，满是怀疑恐惧的话，则释放魔鬼的权势。这话虽重，却千真万确。许多观众可能去看医生，医生说你快死了，随后朋友前来问候，你就开始吐出死亡的言语。你把听到的说了出来，你把别人对你的预言说了出来，你在重复那些话。我是在说，要否认身体有状况吗？医生说你就要死了，你是要否认吗？我不是叫你否认这些，但我否认医生的诊断就是全部。我不会对自己的身体说出那些负面话，我不否认肉身上有症状，但我要否认这就是全部，还有更大的能力。我要说出我的信心， 我要说，因耶稣受的鞭伤，我已得了医治。我不管医生怎么说，不管检查结果如何，我不管自身感觉如何，我不管别人经历了什么，我拥有这些应许，我要开始用言语释放神的超自然大能。瞧，很多人没有这种态度，他们看不到神超自然大能的彰显。正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言语的能力，他们随便说糟糕的话。人们总说吓死我了，笑死我了。我并不，当人们说死时，之所以没真死，唯一的解释就在罗马书十章十节，你口承认心相信，人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人们随便说死，却没当场倒地身亡。人们说这病是家族遗传，我肯定早逝，我敢肯定我到头了。他们说尽消极言论，但并不真信言语中死亡的能力，而要成为现实，必须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人没当场倒地身亡的唯一原因，就是我们的心不信消极言语背后的能力。有人会说，既然这样，说了也没害处吧？其实不然，因为信是由听而来，听是由神的话而来。罗马书十章十七节，不信也是由听而来，频繁说出死亡的言语，就会影响自己的心，逐渐倾向死亡，最终你会变得消极，永远盯着错的事物。而那些言语其实极具能力，生死在舌头的权下，频繁说出消极、怀疑和恐惧的言语，你便会受困其中，作茧自缚，被自己的言语所绞杀。你舌头与话语在伤害你，所以纵使你未必真信消极言语，说了就说了，消极言语也在影响你，最终将引你到不想去的地方。反之，若开始说出积极言语，哪怕你还未全心相信，但只要常说，毕竟信是由听而来，若你说出神的话，最终就会影响你的心，引你走向神的祝福。你需要说出正确言语。